当保罗回到了母会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于是他就又继续来旅行布道，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一直到21章17节。这次旅行布道的时间是在主后53年到57年，同工有路加、有提摩太等等。我们继续的来看地图，从地图里面来了解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保罗带着同工路加、提摩太再从安提阿出发，他们由陆路先到了加拉太省和佛吕加一带地方探访他们在前两次所建立的教会，兼顾门徒，然后这一次就到了雅该亚的省会以弗所。以弗所是在亚细亚省的西海岸，它跟北边的叙利亚安提阿还有南边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形成地中海的三大贸易中心。以弗所城市非常的兴旺，人民非常的富足。以弗所当时是雅该亚的省会，也是罗马版图里面最大的都会。以弗所是一个很迷信的城市，他们敬拜许多希腊的神还有罗马的神，其中最有名的是他们敬拜希腊的女神，叫做雅典米。他们为雅典米盖了一个庙，用大理石盖成的。雅典米庙当时称作古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它有127根大理石的圆柱撑着的庙，而且大理石上面都有黄金，据说是许多的小国王所奉献的。在地中海一带的城市，他们许多的人一年两次来到雅典米的庙来朝圣，而且他们也把以弗所这个城市称作守庙之城，就是守这个雅典米庙的。雅典米的崇拜再加上当时有许多的邪术、巫术、战术都充满了以弗所，所以以弗所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商业中心、海港中心、政治中心，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保罗在这里一共住了3年之久，其中有2年的时间他是在推拉卢的学房那里传道，他以这里为中心，就像整个亚细亚省的周围的地区把福音带给他们。不但以弗所呢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教会，而且亚细亚周边的许多的城市都建立起教会，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当地人一些崇拜偶像人的反感，于是他们就兴起了一个暴乱，在圣经里面我们称作细园的暴乱。在这里保罗因着这个暴乱的事件就不能够再留在以弗所，于是他就离开了以弗所。我们在地图里面看见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以后，他就往北边先到了特罗亚。在这里我要提到在哥林多前书第19章10节，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曾经写了哥林多前书，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的问题，派代表团到了以弗所，保罗就在这里写了哥林多前书来回答他们许多关于教义和生活的问题。当这个以弗所的暴乱兴起以后，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他就坐船到了马其顿省。在马其顿我们相信他一定去探访腓立比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腓立比那个时候他又接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报告，所以在那里他写了哥林多后书，这可以在我们圣经里面的第20章2节那个地方。在马其顿有一些的侍奉，保罗他就又往南边去了，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里住了3个月，并且在那里写了罗马书，这是在主后的56年。当保罗在哥林多那时候，相信哥林多的教会问题都解决了，风平浪静，于是保罗为了要赶回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就离开哥林多要回耶路撒冷去。但保罗本来是打算要坐船从哥林多，也就是坚格里的港口一路的往耶路撒冷去， 但是因为犹太人想要在船上害他，所以保罗只好再由陆路往北边，再经过了马其顿，然后坐船到了他第一次见到异象要往欧洲传道的特罗亚。在那里圣经记载，保罗在特罗亚给他们有美好的教导，一共聚会了七天。尤其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一天保罗的讲道一直到深夜，有一个少年人叫做尤推古，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好运气，他因为在三楼上睡着了跌下来，但是保罗使他从死里复活。保罗离开了特罗亚以后，他们继续的往亚述，然后到了米利都。米利都是一个港口，在米利都保罗特别打发人去邀请30里以外的以弗所的长老到米利都来跟他见面。在那里保罗对他们有一篇从内心发出的一个劝勉，称作米利都论坛，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18节到35节。这段的论坛对一个教会的领袖是非常的重要提醒。这里面保罗教导他们，首先他用自己侍奉的心智来劝勉教会的领袖长老应当怎么样侍奉神。保罗说他始终如一，凡事谦卑，不怕试炼，凡是主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教导的，并且随处的教导，不分对象，不怕危险，忠于所传。在第二部分，保罗继续的劝勉这些教会的领袖，也就是监督，也就是长老，要谨慎牧养神的群羊，要纪念保罗侍奉主的样式，并且要防备假先知。要怎么样防备呢？就要在主的话语上面来建立起来，并且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这一篇米利都的论坛实在是感人肺腑，把保罗他一生侍奉主的他的心智，他的为人，他的所做的一切，很劝勉教会的领袖应当怎么样，都在这里教导了。所以很值得我们服侍神的人常常的思想。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跪下和众人祷告，众人就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看见保罗跟同工们建立了一个最亲密美好的关系，保罗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忠心的把神的话传扬，不但是一位神学家，能够把神的教义、得救的教义教清楚的教导，他更是众人的好朋友，他爱弟兄姐妹像一个父亲一样。保罗离开了米利都，于是往坐船往东，大概有500多英里的路程，到了腓尼基，然后到了推罗上岸，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又到了该撒利亚，见到了传福音的腓力一家人，而且受到先知雅基布的预言，保罗到耶路撒冷要受到捆绑，但是保罗视死如归，仍然回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受到了热烈的接待。保罗的3次旅行步道，我们可以看见他行过许多的路程。第一次1年多的时间走了1400英里，第二次有2年多的时间走了2800英里，第三次旅行步道大概有3年多到4年的时间，也走了2400英里。这3次旅行步道是非常的辛劳。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11章描写一些他旅行步道的情形，他说他在旅行步道的过程遇到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看见使徒为了人的灵魂，看见使徒为了神的使命托付，他能够一路的走这些道路，不怕危险，为了把福音传扬出去。从21章17节记载，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受到教会弟兄姐妹长老们的热烈欢迎，保罗也向教会报告他三次旅行布道的情形。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有许多的人批评保罗，反对他的声音，都是为了那些律法的关系。有一些对律法很热心的信徒，他们认为保罗所做的跟律法有违背，所以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就来劝保罗也来同他们守洁净礼，能够安息人的心，保罗也顺服下来。在21章的下半段讲到，当保罗在圣殿守洁净礼的最后一天，有人发现他在那里，就诬告他把外邦人带进了圣殿，于是全城都轰动把他抓拿。正要下手把他打死的时候，幸好有千夫长，罗马的千夫长来解围，就把保罗带走了。于是保罗就有机会来跟众人解释他的信仰。所以从22章开始，就一路的记载保罗在不同的人面前来分述解释他的信仰。在22章，首先保罗向百姓分述；23章，保罗向犹太的公会祭司长来分述他的信仰；24章，保罗被带到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向当时的罗马巡抚菲利士来分述；在25章，讲到保罗在该撒利亚向新接任的巡抚菲斯都来分述；26章，保罗向雅基破王夫妇来分述。但是保罗是没有被定罪，因为他没有犯任何的罪，所以27章他就上诉皇帝，然后坐船到罗马。28章记载他在罗马的情形。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概要，我们再回到第22章。在22章，保罗被千夫长带到圣殿的台阶的时候，保罗就在那里跟犹太的百姓用他自己生命被主改变来做见证，但是听的人很不耐烦，要把他除掉。千夫长正要用私刑来拷问保罗的时候，发现他是罗马的公民，暂时的软禁他。于是在23章，保罗被带到当时的公会，在大祭司亚拿尼亚的面前来分述。保罗在那里他告诉他们，他一生都是凭良心行事的，而且看到公会里面分成两派，法利赛和撒都该各有一半的人，于是保罗趁机就引起他们彼此冲突，而保罗的生命差点就被他们撕碎，幸好千夫长再一次的拯救，把他放在监牢里。在当天晚上，保罗得到主的意象，在23章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犹太人有40个人，他们起誓要杀害保罗，但是受到千夫长的拯救，用兵马派连夜把他护送到该撒利亚，也就是巡抚总督的地方，在那里要巡抚去审问他。在第24章，保罗就在罗马的巡抚菲利士面前为主做见证。保罗做见证的重点就是他是为什么被犹太人控告，是因为复活的道理。在24章的结尾，菲利士知道保罗是无罪的，但是他是一个很贪财的，也是一个投机的，他虽然听到保罗的讲道受到感动，但是不肯悔改，而且他还要保罗去贿赂他，因为他以为保罗在不同的地方讲道带回来的奉献，所以以为保罗有很多的钱财，于是把保罗关在该撒利亚的2年没有放他。而路加在这个时候也陪着保罗在该撒利亚，在那里写成了路加福音。在25章， 当腓力士离开以后，新的总督叫腓斯都来了。腓斯都来了以后，犹太人继续的还是怀恨保罗，控告保罗，于是腓斯都就再一次的审问保罗，于是保罗在他面前来解释他的信仰，而且腓斯都很明显看见保罗按照罗马的律法来是无罪的，而且按照罗马的律法，凡是不能够证实的控诉都不能成立，需要立刻的释放他。但是新的总督不愿意跟犹太的公会产生不好的关系，所以他就问保罗要不要把保罗送到耶路撒冷审判。但是保罗明明知道如果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公会会把他害死，所以他只有上诉该杀。什么叫做上诉该杀？这是当时的一句法律名词。罗马公民他有一个权利，当他受审判的时候，他只要说他愿意把一切的案子呈现在该杀，也就是皇帝面前，就必须这个案子到皇帝面前。所以当保罗他明明无罪，而腓斯都却不肯释放他，这也有神的掌权。因为如果腓斯都宣布保罗无罪释放，那保罗就会终日受到犹太人设计的谋害，而且永无安宁之日。所以保罗提出上告该杀，就可以到罗马去见皇帝。这时候的罗马该杀是尼禄王，他是在主后54年到68年统治，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在罗马受到迫害，而且皇帝也对基督教并没有非常敌视的态度。26章讲到保罗在西律亚基帕王面前分诉。这位亚基帕，他是正式的名称是西律亚基帕二世，他是大西律的曾孙，他本来是腓斯都的好朋友。当腓斯都上任，他前来道贺，而且听到有关保罗的案子，他自己也非常愿意听听，所以他就希望把保罗招来，他来听。西律亚基帕和他的妹妹百尼基还带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他们声势浩大的来听保罗的分述和见证。保罗在这里有一篇非常重要的他的见证，他讲到他悔改以前是怎么样热心律法，逼迫教会，但是悔改的情形，天上有异象向他显现，悔改以后他就没有违背天上的异象，而且蒙神一直的保守。在26章18节到19节，保罗说，主耶稣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一段经文就把保罗一生服侍主他的使命和他的意向讲得非常清楚。你看保罗他一生到三次旅行布道，到处传福音，他就是为了让人的眼睛得开，让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并且叫人因着信主耶稣得蒙赦罪，不但这样还可以得到天上的基业。保罗为了人的救恩，为了让人得到这么大的好处，他把他的生命献上。所以保罗说他从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的讲道非常令人感动，但是却突然被腓斯都打断了。因为腓斯都越听越不耐烦，他是罗马的巡抚，对犹太人的宗教毫无兴趣，所以大声呼叫说保罗的学问太大，叫他癫狂了。而保罗就问亚基帕王是不是愿意相信先知，愿不愿意能够接受。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就要我做基督徒啊，他是一个讽刺的话。 但是保罗不管亚基帕他讲的讽刺话，他就向全体的听众说，愿今天一切听我的都像我一样，就是指的得到救恩。亚基帕王和总督听到了保罗的分数，知道保罗是清白的，但是保罗已经要上诉该杀，所以就为他安排了到罗马的路程。在27章就讲到保罗到罗马的旅程，在这个航行里面遇到了飓风，人心惶乱，但是保罗发出3次安慰的劝勉，因为保罗对神有信心，他知道神一定带领他到罗马去传道，而且保罗也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帮助他们，让这船上276个人一同得到神的救恩。在船上14天的遭难，然后到了米利大岛，在米利大岛神也借着保罗医治了岛长的父亲布百留，并且医治了许多的人，于是岛上的人多方的尊敬保罗一行人，让他们在岛上度过一个很愉快的冬天。过了3个月，他们再继续的搭船往罗马的路程去。在第28章讲到保罗一行人到了罗马，受到了弟兄姐妹的欢迎。保罗在这时候被罗马政府软禁，保罗在软禁的时间不停地继续为主做见证。28章23节，他们犹太人的领袖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保罗到了罗马，继续的从早到晚来对这些犹太人做主的见证，向犹太的领袖传扬神的国。但是听众里面有许多的人不相信，于是不欢而散。在他们走以前，保罗就引用了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的话，来告诉他们说，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在这里也可以说是指出弥赛亚的国度从他们被夺去交给外邦人，因为他们拒绝神的话语，而且他们心里刚硬，所以受到神的审判。在28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这节的经文也是这本书的关键经文之一，因为神的选民落在不悔改的光景里面，而神的救恩就转向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圣经说到他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这就是指的旧约，然后耶稣的事情就指的主耶稣的言语行，来证明神国的道。保罗说他所传的跟旧约所记载的圣经是完全一样的，而旧约的中心就是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复活。保罗称这个中心的信息叫做光明的道、救世的道、主的正道、主的道、神的道、赦免的道、神国的道、恩惠的道、耶稣基督的道。保罗在罗马关键的2年时间，他主要的侍奉分成2方面，第一是口传，传讲神国的道，把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第二是笔注，保罗在这段时间写了4本监狱书信，也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些书信也都是解释了第28节的经文，讲到神的救恩，外邦人蒙恩，成为教会的主要成员。使徒行传结束在28章，让我们看见 这本书的中心就是圣灵借着使徒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传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传到加拉太，传到马其顿，传到雅盖亚，最后传到罗马。圣灵的大能在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的地方传到整个地极。从使徒行传我们也看见，使徒们不论是彼得，不论是保罗，还有许多忠心的像腓力、史提反，他们都把福音传出去，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保罗所讲的，使人眼睛得开，黑暗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让人因着信神、信主耶稣得到赦罪，而且与众圣徒得到基业。这是何等美好的福音！这也是使徒行传留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导，让我们今天同样的把这个大使命传到全地区。在这本书的结尾，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保罗3次旅行布道时间，他写作的书信的时间和地点，因为这个对我们接下来要讲保罗的书信非常有重要的关系。这里有一个表格，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3次旅行布道。第一次旅行布道在主后48到49年，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以后，他写了加拉太书，写作的地点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49年。第二次旅行布道，保罗是在主后50年到52年，他写了2本书信，第一本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51年，写作的地点在哥林多，我们可以参考18章5节的经文。接着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在哥林多写的，时间在51年的秋天，可以参考18章11节。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主后53年到57年，他写了3本书信，第一本是哥林多前书，他在以弗所写的，在主后的56年春天。第二本是哥林多后书，在马其顿的腓立比所写的，在主后56年的秋天，可以参考20章2节。第三本是写了罗马书，他在哥林多写的，在主后57年的春天，可以参考20章3节。然后保罗在罗马被关的时候是在60年到62年，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写了4本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分别写作的时间，以弗所书是主后61年，腓立比书是62年，哥罗西书也是61年，然后腓利门书。我们使徒行传的课程就在这里结束。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4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